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近日，核能在澳大利亚崭露头角。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澳大利亚人中，有 55% 支持用核电厂代替燃煤电厂。反对党也呼吁用核技术取代燃煤发电厂，其领袖达顿在近日证实，联盟党将在下次选举中倡导核电，并呼吁就核电进行成熟的辩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报告称，至2023年12月，小型模块反应堆的价格远高于可再生能源，但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表明，核电比太阳能和风能更便宜。那么到底核能是更便宜呢，还是风能和太阳能更便宜？在澳大利亚发展核能是动了谁的奶酪吗？为什么对它的争论喋喋不休？如果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建立核电站，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呢？相比太阳能、风能，核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切实的好处呢？对此，我们邀请到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西澳大学能源中心创始人张东科教授做客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采访。张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秋实。
那么首先想请问您啊，澳大利亚的能源结构是否经历过哪些变化呢？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您是否认为核电会比太阳能或者风能更便宜呢？
过去核电发电的成本差不多1毛钱一度电，而燃煤呢是3分钱左右一度电。那么现在呢，这个经济结构也变了，由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由于这个其他基础设施的这个，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的，在政府用纳税人钱扶持下建了过多的太阳能、风能以后啊，实际上把煤发电的成本也增加了。为什么煤发电的成本会增加呢？我们知道这个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经常说电是风能、太阳能是最便宜的，实际上是最贵的，那是假话，政治家总是在说假话。风能、太阳能它贵了以后，少数的人装不起风能、太阳能的，社会上经济这个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公民，他必须要用这个大电网上的电，因为他装不起光伏，对吧？他也不可能在自家后院子里头加一个这个风机，所以呢，他必须用燃煤、天然气这样的发电这个基础设施。现在用燃煤、用天然气这个基础设施的人少了以后，那么它的成本就贵了，对吧？这是最基本的经济杠杆。所以说呢，现在燃煤发电呢，燃气、天然气、燃煤发电的成本在增加，而核能这个发电的技术呢，由于技术的发展，过去50年来，我们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现在进入第四代，这个技术上的变化让核能更安全、成本更低、规模更小、更灵活，所以这是核能本身也这个技术也在发展，也在变化，所以核能它的发电成本现在在降低，现在可以达到7分8分一度电，已经比天然气便宜。
如果要在澳大利亚建立核电站，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选址？这么做的好处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最好的选择这个地点呢， 就是已经或者说最近刚刚退役的燃煤发电站建这个新的这个核能核电站的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个装置，除了这个燃料不一样，安全上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所有的其他的这个设施，包括燃气轮机，就是发电装置本身，然后电网，输电站，这个变换站，这都是立即可以投入使用。所以呢，这是成本最低，这个行动最快。当然建核电站这个它的发展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你要建一个 gigawatt 的电站，燃煤电站可能要3-5年的时间，核电站呢可能要8-10年左右。现在最新的这个技术发展，这个核能这个发电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小规模中小规模这个模式化的这个电站，我相信呢这个在这个它在欧洲已经得到使用，我们可以呢盯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它一般在几十万千瓦到50万千瓦之间这样一个规模。我相信呢在新南威尔士可以像这样的电厂，可以这样的单元可以建上2个单元，替代这个刚刚这个退役的 Liddell 这个电厂。昆士兰可以建上一个，比方说在 Gladstone，在维多利亚可以在 Latrobe Valley， Gippsland 可以建上更大的核能发电，可以到2个这个 gigawatt 这个规模。经济上比太阳能风能要便宜，最重要的是核能可以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供应，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澳洲现在迫切需要，老百姓需要。您在东部，您不希望您的电费，对吧，在每年都以20%左右在增加，对不对？我们在西部马上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电费要增加。这为什么会增加？就是我们过度发展风能太阳能，它的成本太高，而且不稳定。关键是风能太阳能它不稳定，它不可靠。所以你发展了10万千瓦的太阳能，你的电网里面一定要有10万千瓦的相等的这个燃煤或者燃气发电能力。我现在跟您讨论的是最好是有核能相应的规模的核能发电的这个base load 的这个装置。我们有了这个可靠的 base load 的这个基础发电的这个能力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去发展比较灵活的风能太阳能。所以呢我倡导的东西跟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们没有区别，没有矛盾的，不冲突。他们尤其是环保的极端主义者，他们要限制煤炭的发展，限制天然气的发展，也不同意核能的发展，他们是要把澳洲的能源基础设施全部摧毁，在摧毁的同时还要摧毁澳洲的制造业。
那么您认为核能会有哪些优势可以代替太阳能和风能的短板呢？
潜在这个风能和太阳能如果发电过多，就是用户不需要那么多，它并不是说发电过多，那么多出来以后有2个办法，一个呢是用电池储能，但是呢电池储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如果煤炭天然气油矿这个核燃料作为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能量的载体，对吧，你不用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天然气它的单位体积的能量啊就很小，跟煤炭相比单位体积含能就很小。而电池储能是储什么呢？是储的电子。我们都知道电子都是带负电荷的，所以把电子放在一起它相互要排斥，对不对？所以你要把电子挤到一个袋子里面或者一个箱子里面就很困难。所以电池为什么很昂贵而且也并不安全， 也并不安全。所以储能，所以电池，你看很多，包括我们这个能源部长一动是这个电池储能要建多大多大的电池，他们经常把电池的这个储能单位都说错，那是外行，对吧？那电池储能这个是极其有限的，不是解决风能、太阳能多发电的时候可以储存起来，你需要的时候用的时候可以用，那是不合适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抽水储能。当然在新南威尔士我们有这个 Snowy Mountain， 对吧，有这样，但是它离大城市很远，而且澳洲整个的 地貌啊，它就是比较平，对吧，比较平，所以就没有高山，没有大的这个高山的这个水库，落差比较大的这个水库，所以抽水储能呢在澳洲呢是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自然条件。所以风能、太阳能它发电多的时候，它发电的多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电网啊、电力公司啊，在国家政府的这个，在政府这个官僚的这个规定下，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太阳能、风能发电多的时候，它让燃煤发电、天然气发电的负荷减少，也就是说，让燃煤、燃气的这个机组啊，在待运行状态，待运行的时候就是让它少发电，少发电的时候它的效率就超级的低，超级的低，造成的这个能源就是煤炭和天然气的浪费很大，经济效果也不好，同时呢还继续放大气里面排放二氧化碳，跟他们的初衷是完全是违背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些环保和可再生能源，这个推崇可再生能源的极端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傻，还是里面有别有用途，他们在里面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利益。你看我们有一些百万亿万富翁在后面推崇太阳能、光能，为什么？他们买了很多土地，他们要发展太阳能，他们要在太阳能上发电赚钱的话，就必须限制煤炭、天然气发电，同时阻止核能发电。这样呢，大家付的电费都很高，谁得了好处？就这些少数人，包括我们的前总理 Malcolm Turnbull， 他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投资，他的家庭、他的孩子，这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说核能太贵，并不是说核能不安全，这是后面有很多复杂的背景。我希望您的听众听了我今天讲了以后有一个新的认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